好，这堂是 M202 现金与宣教，是这次大会有关宣教的其中的一个课题啊，现金与宣教。那我的名字是陈启游牧师，那我现在是在神州划船，美国分会的主任。那神州划船是一个华人的跨文化的一个差会啊，差会。那主要是在做差派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啊。那其中在我本身在的角色在美国本身，除了征召宣教士为宣教进行筹款以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mission mobilization， 就是宣教的动员啊。所谓宣教的动员呢，就是要到各华人教会去用不同的方式，比方说这次这样的一个讲座，给华人教会的信徒能够对宣教有一个提升一个认识，从而能够关心和参与这个普世宣教的这个使命，这个服事，这是我的工作哈。那我以前在牧会，在美国的东北，我常说哈，就是东三省啊，在纽约跟 Boston 中间有个地方叫做康乃狄克州 Connecticut， 我在那里在牧会，也是在那里做这个开始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宣教的动员啊。那我早年在台北华神念书啊，然后后来到美国富勒神学院，那个时候叫做世界宣教学院啊，进修叫牧学博士，所以对宣教有一点点的认识，我不敢说很多啊，不敢说很多，但是在这过去这几年的这个特别在宣教动员当中，慢慢自己的学习，也看到了我们教会，看到了我们教会对宣教的这种需要，所以能够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来分享这个课题，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很高兴的事啊，也能够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今天的课题是宣教的圣经观，宣教的圣经观，好像你要蒙了一点啊。曾经有一个宣教的学里面的一个现在还在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学的前辈，也是现在在竭力推动宣教学的一位牧师 Christopher Wright， 我想大家都听过。他曾经在某一个文章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使命或者宣教基于圣经，我想我们大家都承认，如果这个使命不是出于宣教，而是在出于圣经的话，那我们就好像我们做什么都没有根基。但是后来讲另外一句话，也是我们值得反思的。那如果没有使命，或者说没有宣教，也没有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的存在是为了什么？神的话存在并不是让我们去好像是从中达到很多我们人生哲学哈。其实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一样东西。而贯穿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而整个贯穿的中心呢，就是救赎，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哦，讲到神的心意，要不要什么呢？一人承诺要什么呢？都得救，是吧？所以圣经从起初到终了，讲的就是一个主题。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常看到很多我们用圣经。好，比方说有没有听过圣经的婚姻观，有吗？对吗？好，那么请问从圣经哪出原则来应用到我们的婚姻生活，对不对呢？没人敢说不对，的确没有错。圣经里面有很多很美好的，保罗书信里面也好，其实从创世纪开始哈，神创造人类，亚当夏娃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有什么呢？我们很多人来讲的，找出很多的生和婚姻的原则，对不对？没错。有没有听过圣经的职业观？哎，有没有听过圣经的领导学哈？从摩西啊、约书亚啊，那时候保罗怎么哈，谈了很多很多的领导原则，对，没有错，没有错。你们有没有听过圣经的这个菜谱或者说食谱？我曾经看，我真的不要笑，我看了一本书英文的，他说 What did Jesus eat？ 啊，你们讲的是圣经里面的菜谱啊，什么那个食谱啊，怎么吃的更？还有个，我最近好像看过了，好像在台北看过，从圣经看排毒，啊，什么主题都有。那没有错，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这些的原则，在我们生活上很实际的让我们去应用、去学的，我们更像什么呢？神的子民，这没有错。但是这不是圣经最重要的存在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这些存在的话，我想这个圣经可以成为一个百科全书。但是圣经只有一个主题，圣经也只有一条中心的主轴贯穿了整本圣经，而圣经也就是为了我们华人，为了我们这个神的儿女们明白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从头到尾就是一条线，救赎，就是福音，就是宣教。所以我们现在很快来看一看一下，圣经其实不是杂乱无章的，是有各种主题放在一起的。比方说，对不起啊，那边有个 our solar system， 我没办法拔下来，所以那边的就看不到啊。其实这个是创世纪哈。我现在从给大家看几节经文哈。今天这段课很多经文啊，那谈圣经呢，不可能没有谈经文哈，不过也放心，每个经文都在你的笔记上有，所以不用去翻了哈。好，开始我们看一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创世纪前面的三章跟启示录后面的三章有些什么样的前后的一种的呼应呢？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一章那里说起初什么神创造了天地，然后到启示录最后的21章啊，你的第一节说什么呢？我又看见了一个什么呢？新天新地，神本来又造了一个天地，为什么后来又要重新再造过呢？那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对吧？啊，我们再看创世纪前面的三章中的第一章的4到5节，神看什么呢？光是好的，神看光是好的，就把什么呢？光称为昼，然后呢，称暗为夜。到启示录最后三章的时候，他就说了，不再有什么呢？黑暗。那城呢，又不用热光照耀，因为神的荣从城什么呢？荣耀光了。神本来就已经造了这个分，把黑暗、把黑跟光分开了，而城也甚至造了太阳、月亮、星辰等等。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神原来所创造的那个光体已经不需要了，神不需要了热光来照耀，反而什么呢？因为用神的本身的荣耀来照光。那从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再来看第三，创世纪第二章的17节说，只是要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到了进入启示录的时候，又一句话说什么？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成为开始的时候，因着人的罪，死亡临到了人间。但是到最后收尾的时候，整本圣经收尾的时候，就说不再有死亡。从有死亡到没有死亡，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再说，创世纪三章第13节，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啊？然后启示录22章3节，不对，启示录20章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到硫磺火屋里面，他们必昼夜受痛苦。请问这两段经文有什么对照吗？上次讲到什么呢？有个魔鬼在引诱人。启示录的时候，这个魔鬼是怎么结果呢？被扔到火湖里面啊，被扔到火湖里面，而这些迷惑他们的魔鬼昼夜受痛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人犯罪呢是因为魔鬼的缘故。开始启示录的时候，这些魔鬼结局是什么呢？丢到火屋里面。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再看，耶和华对神说，你既然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启示录22章3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从有咒诅到没有咒诅，中间这一段时间里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们再看创世纪23章也说，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的活着。于是他赶出去，于是把他就是把亚当赶出去，又安置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箭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可是但是到了启示录22章10节说，可得了权柄回到或者走到生命树那里。人本来被神赶出去离开了生命树，到起诉的时候人恢复到那个拥有的权柄，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直接的来到生命树那里。那创世到起诉中间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再看，于是神就把他赶出去了。启示录22章里说，他的仆人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你看有没有相对？因为人的犯罪，神把人赶出去了，同时神跟人中间有个鸿沟。到启示录的时候，神和人之间的鸿沟被恢复了，不单只恢复了那个人可以见到神，甚至现在人可以什么呢？要侍奉他，要侍奉他。哎，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再看最后创世纪3章8节，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而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21章，他说什么？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们看到当人犯罪的时候是谁躲避谁啊？是人躲避神啊，人躲避神，对哈、哦。那人怎么躲避神呢？躲起来，对不对啊？躲起来。然后后来神就来到这个伊甸园里面，哎呀，大王你在哪里？请问神知道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他是无所不知的嘛。如果我常说，如果我们玩的躲猫猫、躲捉迷藏啊，跟谁玩都行啊，别跟神玩哈、啊。你上天下地他都知道你在哪里。哎，为什么神明知道亚当躲了，他还问亚当你在哪里呢？我想要表明神的心态，一个心意，他要寻找这些远离他的儿女。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哎，这中间不是开始说是人跟神隔绝了吗？但是到启示录的时候，神要重新回到人那里，要住在人当中。神的帐幕在人间什么意思呢？神的帐幕是代表着神要住在人当中啊，他要与人同住，而且呢，人要做神的什么呢？子民，神要亲自啊，不是派代表啊，不是派代表，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从一个与神分开到与神同在，所以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接下来很多的什么旧约到新约到最后启示录中间，肯定有一件事情在进行当中，开始是这样，结束的时候是另外一样，开始是一个悲剧，结束的时候是个喜剧，那中间连接的中间发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不是偶然的，神在历史当中做工。神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借着世界的历史，要表达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神的心意是要什么？重新把这些开始离开他的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找回来。所以整本圣经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主题，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为了这样的目的。那我们再详细的看下去，我们来看整本圣经的这个信息。我们没有什么，我们用很快的时间哈，很快的时间，有时候讲的比较快，因为我们不够时间。我们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中间所发生的一些的历史事实，来表明一件事情，表明的事情，神一直在什么呢？寻找人，一直在寻找人。好，创世纪。前面11章我们可以算是一个序曲吧，或者说一个整本的整个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个前奏吧哈。第一个第二章 因为第二章讲到什么了？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神用两章时间来写一件事情，万物是神所创造的。然后到第三章，什么事情发生？犯罪了哈，犯罪了。但是也是什么呢？拯救的开始，对吧？是我们可以说是拆船的什么呢？一个需要。自从人犯罪以后，神就向我们预言了，对不对？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跟什么魔鬼的后裔，对不对？好，这个魔鬼的后裔要怎么对付女人的后裔？扎他的脚。女人的后裔要怎么对付那个魔鬼呢？扎魔鬼的头啊！头重要还是脚重要？啊，头重要哈！啊，就算我这个糖尿病严重截肢，我还没有活嘛，啊，顶多坐轮椅罢了啊。但是如果我的头被截掉呢？不用说了啊。好，从这里能够看到，你从第三章看到，神以当人一犯罪的时候，神已经把一个什么呢？拯救的计划开始。宣教不是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开始的，宣教从创世纪就开始了。从此，我们这个宣教的伏笔就在那里，一直延续下去。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是最早预言，也是最早应许。我们刚刚看过了啊，三十五节。到了第四跟第九章呢，讲了什么呢？普世性的宣判、审判啊。第四章到第九章发生什么事情？洪水了哈，洪水，洪水是真的吗？有过世界大洪水吗？啊，没有啊，没有发生过。有，肯定有啊，肯定有啊。哎，你们现在有越来越多。哎，其实以前的有了哈。哎，你发现你们留意到世界几个古文明的历史文化都有提到一个范围很广大的洪水哈。埃及、印度，他们传说中国有没有？是什么？大禹治水那少一颗少咖，女娲补地还是大事情啊，对不对？对不对？啊，虽然是传说了，那传说怎么来呢？如果没有事情发生的话，所以我们是非常相信哈、啊，真的这个世界性的洪水的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片面的传说，是一个真的事情，是一个审判。好、啊，我们看到第四到第九章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审判，然后第十跟第十一章讲到什么呢？巴别塔。人不能够造成自己的救恩。当时的人就聚在一起，要他们说：“来，我们建造一个塔，要高天上，啊，跟神同等。”后来怎么结果呢？神就把那什么呢拆毁了。同时呢，更重要的是，神把人都什么呢分散了，分散了啊！现在我们人哈、啊，好像重新建造巴别塔哈、啊，台北来了个101哈、啊，这个大陆来个什么？大陆是最高什么？我搞不清楚。一年换了，曾经是这个上海的那个电视塔哈，后来又变成不懂哪里了哈。我们人一直在往上盖哈，不管怎么样哈，人都是什么呢？要胜过神。所以从那时候神把人都拆散以后呢，以前神是怎么跟人说话的？是怎么跟人有这个来往的？是直接的。那以后呢？也是一个群体的啊，在整个人，但以后呢，神要逐个，所以到了创世，到了神耶稣说二十八章说，你们使万国，啊，你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万民是万国，也就是神以把那人拆散以后的事情了，因为以前神直接跟这些人来讲话，以后就是分散了啊。那后面有一句话哈、啊，为什么神要把建造巴别塔的人分散天下？这固然是一种惩罚。但也是神的怜悯和奇妙的拆船策略，他们要集体背叛神，神就个别的得到他们。神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叫各族的人分散，然后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族、一个民、一个国得借助他们。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为大族，借助他叫地上的万族得福。亚伯拉罕是普世救赎计划的一个桥头堡，不是障碍物。计划由他开始，不是由他结束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ob Winter 也是美国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先驱带动哈、啊，几年前他已经安息了哈、啊。他说，从创世纪十二章到启示录，圣经都在上演一个剧目，那就是深入敌人的阵地，彰显永活真神的权柄和荣耀。 我们再来看，神的人的历史从亚伯兰开始的时候，这个主题怎么样借助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能够慢慢的发展下去。创造天地的神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连续的宣告说，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跟三节，这里面讲一章，我来听。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请问神要祝福谁？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啥？他说，其实那神最重要祝福谁？请问，最重要祝福谁？是亚伯拉罕吗？还是万民？万民啊、哦！神没有错祝福亚伯拉罕，但神最重要祝福的什么？要借亚伯拉罕来使得万民都什么呢？蒙福。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祝福地上的万族，神要借亚伯拉罕来祝福地上的万族。然后接下来呢，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所得的这个权利，就是要领受从上头来的祝福，但他同时也领受一个义务，就是要成为神施恩福给万族的出口。神要借助亚伯拉罕一个人，从亚伯拉罕身上就出了一个什么一个族群，后来就我们称为犹太族。神要叫亚伯拉罕借助犹太族，然后使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蒙福。不很可惜，犹太人到了这个福气到了犹太人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呢？把他封闭了，他不愿意其他万族跟他们一样蒙福。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不管是耶稣还是保罗在努力传福音，在各地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特别犹太文化很深的那个犹太信徒，甚至与信徒都来什么呢？来拦阻这工作，很可惜。这个约成为了整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中心，一直发展下去。神不但只像亚伯拉罕，神后来像什么以撒重申他的约，然后呢，神也像雅各重申他的约。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这里详细读的经文。创世纪过后是哪一段哪一卷书？出埃及记哈。好，以色列作为神的荣耀经历，我们继续看发展下这个历史发展，就到了出埃及。为什么出埃及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到了那什么？埃及地区去那里定居400年，受到了埃及人的这种的欺负。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也反映了一件事情，当神的儿女们在一个撒旦权势下生活的时候，神会来什么把他们救赎。从出埃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伏笔。好，出埃及记要启示什么东西？我们来读段的经文，出埃及记14章4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以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好，就很简单，这段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摩西怎么样什么去到法老面前说，容我的百姓去，然后法老们不愿意，然后经过什么呢？10个神迹，然后我们看到了摩西一个一个的解脱，然后最后呢，借着这个逾越节的事情哈，然后在一个神的这个使者来击杀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埃及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什么戏剧性的把那个以色列救出了带离了这个埃及，然后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了什么红海，对不对？然后又很神奇的，然后红海分开了然后就过红海哈。你们有没有过过红海？没有去一下尼罗斯就试试看。然后来看到红海，那个埃及军来了，然后红海就把它覆盖了，把那些埃及的军队都覆盖了哈。我这个故事我们读了又读，我们有看过电影啊， 电影哦，所以哇都很神奇。那整件事情要表达一件什么事情？表达摩西的勇敢，是吧？表达摩西这个哇，这个红海分开的伟大，我想都不是，对不对？啊，好，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是什么？神的荣耀。我们看到这里跟你说什么呢？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什么呢？得荣耀。埃及人就什么？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了，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后来发生了好几件事情哈、哦，后来这个探子去窥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哎，被那些人追杀的时候，有一个妓女把这两个探子收起来，对不对？他说什么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神行了奇事，哇，这个妓女是外人，不是神的儿子民，所以这是其中一件事，还有好几件事情哈、哦。我们发现这些外人。当地不是属神的人，那个时候都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在整个出埃及发生这么多事情，都为了表达一件事情，要让附近那些外人、埃及人、以东人、缅甸的这些外族都知道什么呢？犹太这些以色列所信仰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怎么样的神？目的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西乃山向这群刚刚被救拔离开埃及的百姓招手，邀请他们以自己立约，并且学习活出三个不同的关系。这段经文我讲，我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读了哈。我们看一下，邀请我们以立约活出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呢？第一个关系是在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什么？做神的子民。从万民当中，神首先要召召成为我的子民，然后给他们在万民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是祭司的角色，在万民当中给他扮演什么？祭司的角度，作为全人与神的中人的全世界人和神的中间。什么是祭司？祭司站在人和神中神的中间，代表人在神的面前认罪的那个角色。所以以色列族被神拣选，要成为全人类跟神中间的一个中保，一个中介。一个中介，他不，以色列不但只是神的子民，更是什么全人类的祭司。然后，第三，要谨慎自守，做圣洁的国民，在万民之中树立见证，显示属神子民的特性。一个与人以及当时世界人不同的一种的生活方式，与当时世界的人有不同的一种的价值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分别为神，分别神。所以神借着以色列民立约。要拣选他们做神的儿女，身份不同；拣选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使命不同；给他们什么？让他们做一个圣洁的国民，与世人不同，世人不同。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进入迦南地前背叛，一直在背叛，一直不信。但是神的心意却没有因以色列人的不信而改变过。神并没有改变过他最初的那个什么呢？那个目的。我指着我永生神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以色列人虽然不能够持续这个使命，神说我自己来做。到了很快啊，埃及出埃及到了大卫的哈，到了大卫的时候，大卫明白为什么要杀哥利亚。哎，我们这个什么，David and Goliath， 很多时候儿童主的学就看这个故事哈、哦，还有什么诗唱歌哈、哦？请问大卫为什么杀哥利亚？表现大卫的勇敢，什么表示哥利亚的愚蠢？好，我们看到这种经文，那看到经文了、哦，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一张菲利士军队的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野兽吃。然后下面一句话，我们请来读：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啊，就算是一个大卫杀哥利亚的故事，除了表明大卫的勇敢以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借着这件事情，让什么呢？让普天下人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神。这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使命。大卫杀哥利亚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大卫杀哥俩，更不是为什么呢？要为以色列排除一个嘛巨大的敌人。大卫杀哥俩是为什么？让普城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我们再看，再看。后来被掳之后，忠心的子民呢，会带给神荣耀的见证啊。被掳之后啊，我们看这个历史这么快哈，十分钟就已经来到了这个被掳了哈。好，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三章28-29节说，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不要忘记，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外人，外邦人，不属神的啊。他差遣使者救或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主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来访读讲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辱，使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的。哇，一个外邦人的君王，在他要下面杀死这些人的时候，要把他丢到这个火里面烧的时候，看到了神迹，于是他认定这几个人来自以色列的这几个人，他们虽然国破家亡，但是他们当中仍然有什么呢？他们所信奉的这位神在他们当中施行奇事。所以这些渔民，这些在外邦的权势下被凌辱的、欺负的，在他们的对神那种的忠贞生活当中做了一件事情，除了保守自己以外，更重要的是让那些欺负他的、迫害他们的人看到他们当中有神，有神。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的记载当中，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表达一件事情，虽然都是历史，虽然是发生在他们人身上的事情，但最终的主题就一个，要在这些历史的事情当中看到以色列有信仰的神是真的神，是真的神。好，我们看到摩西的律法，很快啊。摩西律法教导百姓如何亲近神和耶和华，对不对？如何亲近耶和华神。首先我们在第利未记18:30说，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恶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至于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神。所以在这个律法当中，第一件事情要离开什么呢？过去不合神心意的惯常的生活的习惯。首先你要离开你过去惯常的生活习惯，这跟我们好像很像我们信主前和信主后应当有所不同。我们以前的恶习应当会要改过来啊。这是一个律法中的一个要求。同时呢，也要放弃过去不合神心意那种的敬拜交鬼的活动，这是有关灵界的东西。哦，要灵界的。所以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改过自己的生活的言行，要有所什么？因为圣洁的国民嘛，对不对？第二，断绝以前那种交鬼的生活，因为现在神是你的什么？你是神的百姓。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律法里面却是以色列人忘记的，什么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利未记19:34来请。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不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第三点要学习什么呢？恩待身边的外邦人，这是律法的要求，这是律法要，但是却被以色列人、犹太人所忽略了，忽略了。他们可以很严谨的守着其他的律法，但是要恩待外邦人，要待他们如己，爱他们像朋友一样，这样的吩咐却好像是视而不闻，忘记了，甚至拦阻的外邦人来到神面前什么呢？蒙福，拦阻的外邦人来到神面前得到救恩。我们看看所罗门。所罗门圣殿所要标示的一个普世性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那大卫想建造一个圣殿，但是因为神嫌他流了手上沾满了血，所以不让他继续的建造这个圣殿。后来把这个工作使命交给了谁？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这个圣殿，这个宏伟的圣殿终于被建造起来，于是来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很隆重的一个什么献殿礼。 它那个很浓重的限定。列王记上跟历代记下都有讲到这个限定里啊。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的，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所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虽然这段 简单的这个祷文是整个篇幅比较长的一个献殿文当中，但是却道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底这个圣殿是为谁而盖？对犹太人讲，这个圣殿是为我们来盖，所以呢，圣殿以后就成为犹太人的一个信仰生活，是中政治宗教的一个什么中心。但是呢，忘记了这圣殿不是只是为他们来盖，所以圣殿的本身已经显明存有普世性的重要的意义。圣殿不单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独一真神的场所，同样的，外邦人也可以来到圣殿向真神来祈求。向真理的祈求，所以神自己定下这个圣殿为什么呢？万民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在耶稣时代，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把这个万民祷告的殿占为己有，本来是有一个外邦人的院，留给外邦人在那里准备敬拜亲近神，却被犹太人占据了，成为这个兑换钱的，成为买卖鸽子的，这些的买卖。耶稣看到了，很生气的把这些人，把这些人什么的赶走。不是因为这些人做不对的事情，难道为了这些来敬拜的以色列人准备好来敬拜，来献祭的东西，难道错了吗？当然不是。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呢？他们霸占了本来留给外邦人的殿，占为己有。为了自己的宗教，为了自己的方便，而把外邦人什么呢？摒于门外，这才是耶稣生气的原因。耶稣说：“这是我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什么呢？贼窝了。”好，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看到先知书了哈。先知书很快，我们也剩下了几分钟，十多分钟。好，先知。神因为他的子民罪恶极大而宣告审判，并且成为列国的警号。神因为神的子民罪恶极大而宣告审判，并成为列国的警号。我们读大小先知书，我们看到很多责备的信息，主要是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犯罪，所以神借助这些先知宣告审判的信息。但是在审判的宣告审判的信息当中，也有很多曙光，也有很多安慰，也有很多盼望在里头。不，最重要还是因为神的子民一而再再而三的什么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以至于神的借助先知宣告神的这种审判的信息。我想从这样我们大概都知道大先知书的信息。但是有一点，他说。在那经文中，主耶和华如此说，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的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守我的律例，不仅不遵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归赏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与你反对，并在列国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所以他神的审判是在哪里？是在列国的面前，不是关上门施行家法怎么家丑不外扬不是，而在列国当中来行使这个审判。为什么？因为这也要成为什么呢？列国的一个警告啊，要成为列国的一个警告啊。神如果审判了他的子民，神也可以同时审判其他的人呢、然后再看，先知不但服侍本国人，也成为外邦人的光，在他们中间事情宣告的信息。比方说以赛亚书这里，随便简单经文，神借着以赛亚不单只为自己的百姓宣告信息，神也借着以赛亚要像什么呢？成为外邦人的光，在外邦人当中说出审判的话语，同时也说出什么呢？拯救的话语。 先知不但是服侍神的子民，先知也服侍外人。好，我们很快了，现在我们来到这个诗篇哈。您觉得诗篇是怎样的一卷书？我们看到很多字画哈，就是说大部分很多的出自什么诗篇哈？耶和华是什么？我的牧者，并不是缺乏。这个诗篇的诗上面，常常我们看到这些在基督家里面挂的这些东西哈，还有很多呢。很多人说诗篇是敬拜的诗，所以很多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必读一段诗篇，对吧？诗篇来默想神的伟大，敬拜神没有错。诗篇充满很多什么敬拜？诗篇充满很多敬拜。请问神盼望谁在他面前敬拜？神的子民，万民啊。那 John Piper 讲一句话哈，神的最终的教会最终极的目标不是宣教，而是什么呢？敬拜。没有，这句话没有错，但是这个宣教呢是要使到万民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一个必有的过程，必有的过程。所以其实诗篇充满了很多什么宣教的东西哈，诗篇充满了向万国呼叫，比方说，我很快的哈，我求你，我求你，我就将你求我，我就将万国赐你为基业，将列国赐你为田产。你看，万国列国这字眼出来了哈，这是诗篇第二篇一开始就有了。然后诗篇十八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什么呢？称谢你，歌颂你。为什么在外邦中呢？那是彰显神的荣耀，对吧？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篇的二十二篇第二十七节啊，他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在你面前敬拜。地的四极讲什么？那个时候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啊，地的四极讲什么？全世界，整个地球，全人类啊，全人类都要想念耶和华。四篇所彰显出来的信息是这样啊，不是只有神的百姓，而是全世界列国列族万国万族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这个诗篇的诗篇四十六第十，很多人就引用啊，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但是常常引用的时候就 full stop 在这边，下面的就没提了，但是下面更重要啊。你们要注意知道我是神，为什么呢？因为我被神的必在外邦中被尊崇，那是更重要的，在遍地上被尊崇，不是只有你们神的儿女。很快我们看诗篇四十七篇，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来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在哪里呢？神的宝座在哪里呢？在万国中，在全地。诗篇一零二篇，这必为后代的人记载，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就在万国和列国中来聚会的侍奉中的时候。所以这我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诗篇里面充满了万国万民要在神 的面前的敬拜。神盼望神要看到最后的什么，要起初聚的什么呢？万国万民都来到这个宝座上的羔羊来什么唱哈利路亚敬拜他，这是最终极的一个 finale。 诗篇六十七篇整篇诗篇就讲到什么呢？充满了这些的字眼，整篇诗篇充满了什么呢？神的心意要在万国当中被彰显，神的荣耀要在万国当中被彰显。来，很快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用十来分钟我们把旧约讲完了，不是二十分钟把旧约讲完了。我们现在看新约啊，新约在还没有看新约前，你们从旧约里我们就已经看到神这个要盼望万民都回到面前的心，一直不断的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一点一滴的什么呢？彰显出来，而贯穿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新约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基督，基督成为世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 哦，这个我们特别熟了哈，我们熟了，我们就不用再读这个经文了哈，时间紧迫。耶稣的名字写明他是什么？与人同在的神。耶稣的名字与人同在，是哪个名字？以马内利哈 ，Emmanuel， 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这个人是指谁？以色列人，应该是什么？所有的人啊，应该是所有的人啊。还记得神离开了旧约，神离开了人离开了神，到启示录什么？神的帐幕要什么呢？重新要设立在人间，表达神要最后还是要愿意与神与人同在哈。好，基督名字彰显了神与人同在。基督所要成就的救恩，不单为以色列，也同样适用于万国万民。路加福音第二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先知在这里讲，已经看到了，你圣经在这里看到了，神要预备的不是为了以色列人，或者说不单单为了以色列人，乃是要为了什么呢？万民来预备的。耶稣的降临是为了万民。基督自己觉得他的使命，这是有一次在会堂里面，耶稣拿起了书卷，他说：“我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他说压制的得自由，神报告神悦纳的喜年。”耶稣自己知道他的使命，要拯救万人。耶稣的讲论讲出了当代信徒的三个重要的突破。福音书讲了很多耶稣的提到很多耶稣的神迹奇事，但是也有很多耶稣的教导。我们再举几个例子。耶稣的讲论点出了当代信徒三个重要的突破。第一个突破是从主仆到朋友的一个新的关系，从主仆到朋友一个新的关系。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了。一个什么？一个身份的转变。信靠他的不再是主仆，而是神的朋友。然后第二，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以世人不能接受的，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面前。这看到第二个什么呢？是从圣灵而来的一种的新的能力。跟神的关系密切的，有新的一个身份，也领受了什么呢？一个新的能力，新的能力，圣灵降临，要领受圣灵。耶稣说，圣灵降临的比较能力，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什么地极。做了见证，身份变了，新的身份，新的能力。最后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这里看到什么？一个新的使命，一个新的使命，新的身份，新的能力，然后一个新的使命。耶稣说，父怎么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这句话耶稣讲了几遍？讲了几次？两次。一次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说那是大祭司的祷告。耶稣知道很快他要上十字架，所以在他神的面前，他的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为世人祷告，求神给他们合一，求神给他们的恩赐。更重要的，他说了一句话：“父啊，你怎么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那是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过了三章到二十章，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也复活。现在在一群彷徨，不知道将来如何，前途茫茫的门徒面前出现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说了第一句话：“你们好吗？”不是。你们吃饱了没有？没有。他说什么？你讲完这句话以后，是吧？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哎， 有没有想到这个重点？这重很重要。耶稣建立教会的目的为了什么？为了主的崇拜吗？为了主的学吗？为了团契吗？如果为了主的崇拜的话，我想神没把我们留在地上的必要。我那一天信主就蒙主恩召回去，天上崇拜多好啊，真的多好啊，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崇拜更以前我在康州的时候，我参加过去参加过一个 concert 啊，那个弥赛亚那个这个那个这个弥赛亚那个神曲哈，200人专业诗班，不只是诗班什么的哈，总是专业的那个客唱的在唱，就是唱那个哈利路亚的时候，哇，发现全场真的是全场安静，一个一个站立起来不敢动，那个荣耀，那个震撼。那个震撼，我从来没有感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很多年了，10多年了。但是我告诉你，天上的敬拜比那个好多了，真的好多了。你们信不信？以后回去啊，回上去的时候来见证嘛。但是主的崇拜是重要的，但是耶稣真理教会不是为了那个，也不是为了主的血。有人说教会是为了要教导门徒，啊，没错，也是其中一个，没错。但是如果真的为了目的的话，我也可以不用留下来啊。你到了天上的时候，很可能我的邻居是保罗呢。我怎么不明白啊？找他们，保罗，你那你讲什么话？你告诉我，他的解释第一流的，对吧？谈气，为了爱，人与人之间爱还是有许多的缺点，还是有许多的亏欠。但是天上爱真的是阿卡贝拉。我不是说教会崇拜这些不重要，但是不是神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It's not the point。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教会忙碌很多事情。哇，崇拜做得很好。哇，我们看到我们附近那边，我不讲哪一个啊，在往东。啊，东一个美国人教会，哇，我常常有空我就跑去那边，哇，那个诗班啊，实在是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有没有很多人花了很多钱财、金钱、精力来把崇拜搞好？我不说不对，好，但是这不是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教会的目的就是什么？福音就是宣教，对，才是目的。如果我们教会忙了，这些事情忙了不可开交，而忽略了福音，而忽略了宣教 ，you miss the point。耶稣说：“父怎么差遣我？”哎，请问，神差遣耶稣来干嘛？为了教大家怎么样来崇拜？耶稣，神差派耶稣来为什么？十字架。请问，所以父怎么样差派我来？我照样什么意思？同样的使命要交给你啊，拆派人的事上，这才是教会的中心点。教会存在为了福音，教会存在为了宣教，不可没有的证。But 很多时候我们 miss the point。那我再说，不是说其他的活动不重要啊，那以后的话你牧师来找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一次都是为了一件事情，神的心意。要借着教会展开就是什么宣教。好，使徒行传中的圣灵是一位宣教的圣灵啊。我们说使徒行传，也有人说是圣灵行传，对吧？圣灵行传，主所应许的，门徒所等候的圣灵的能力与同在，使胆小心惊的小民成为那扰乱天下的一群。哦，本来都是贪生怕死的哈。耶稣上十字架后第一个跑掉的是谁啊？好像是彼得啊，啊，好像是彼得啊。但是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呢，说话最夸的是谁？也是彼得啊。彼得这个我们说啊，有话要说，要有话说啊。彼得是要有话说，不是有话要说。听懂吗？要有话说就是什么了，不管什么说话都对了。 有话要说，心里会底稿，我想说什么，那我说出来。那彼得从小讲话不通大脑，所以常常被耶稣责备哈啊。如果这群贪生怕死的，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完全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甚至不怕被抓到监牢里面，仍然什么呢？大胆的传讲神的话。所以神为什么要改变这群人？神为什么降使圣灵降临来改变这群人？乃是为了借助这一群人，什么使3000人、5000人、更多人天天把得救人加到教会里面来，然后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延续到一直到我们现在。圣灵的工作不是让我们来行神迹奇事，不是让我们来做许多古古怪怪的东西。虽然圣灵可以这么做，但圣灵在我们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给我们能力。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被得到能力，然后什么呢？从耶路撒冷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传福音，宣教，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门徒们受着圣灵的引导，分派分工，随走随躺啊。那时候门徒们是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引导，所以他们继续什么做宣教的使命。然后耶稣升天之后，升天之前曾经多次的差派门徒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使徒行传1章8节也讲到了这个使命的三个焦点，我想我们都知道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按照以下两个途径来传扬福音。那两个途径呢？一个是彼得式的，向本族的；另外一个是保罗式的，向外邦人。我们神州划船，我们有一个标语：奔向骨肉至亲，主变人居之地，就是按照这两个彼得式的和保罗式的。我相信我们在外邦人在外跨不同文化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忘记我们自己的民族。基督的教会不单享受福音的好处，也同时要承担宣扬福音的责任啊。哥林多后书啊，好，我们看到启示录了，我们还有5分钟。启示录，基督从各国各民中买出人来。基督从各国各民中买出人来，我讲快点了啊！那些从各国各民中救赎过来的，要围在羔羊的面前什么敬拜？神的最后要看到什么？各国各族。神在普世的心意可以总结为：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可以经历救赎，而由他管制的国度要超过地上的万国。在里面讲一章，最后有个比较重的、比较黑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最后那句话，来，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见神对世界永恒的心意，就是不断的从各族兴起新的敬拜者，扩大他永恒的国度。好，我们这一堂很短的一个小时的课程，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很多的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经文收集起来。让他看见一件事情，整个从创世到启示录不随便安排，它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主题在里面。其实从创世到启示录整本圣经贯穿的就是一个主题，就是宣教，就是救赎，就是福音，包括神所设立的教会，耶稣所立的教会，也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如果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说我们遵守圣经，我们而却又没有看出这一条线来的话，我想我们圣经读了很多时候还抓不到重点。如果我们教会在整个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在各类五花八门的这个活动，把这些的经费的能力安排五花八门的活动里面，而却没有或者是忽略的福音，忽略的宣教，我们也什么呢？我们也白看了这个圣经，我们抓不到我们的重点，所以 我的今天的目的不是跟你讲很多的这个圣经那个神学，等一下马牧师问问题，哦，他是深一点的，我是浅一点的。我主要目的让你看到这本圣经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好，我的时间到了。